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连续几周的节目，我们都在为您介绍目前国内疫苗接种的推进程序。在本周呢，中国疫苗接种已经超过了6亿剂次，距离一周前的5亿剂次整整又向前推进了1亿剂次。由此可见，国内疫苗接种呢，正在加速度向前推进。世界卫生组织6月1号宣布，由中国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研发的新冠灭活疫苗克尔来福正式通过了世卫组织的紧急使用认证，成为了世卫组织批准的第6支疫苗。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记者会上宣布，科兴新冠疫苗被证明是安全、有效和有质量保证的。他说，这个疫苗的易于储藏的特点呢，也使其非常适用于资源匮乏的环境，能够有效缓解全球的疫苗分配不公平的问题。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首先来关注中国科兴疫苗成为世卫组织紧急授权使用的疫苗之一。
And today, I'm happy to announce that the Sinovac CoronaVac vaccine has been given WHO emergency use listing after being found to be safe, effective, and quality assured following 2 doses of the inactivated vaccine. Furthermore, the easy storage requirements of CoronaVac make it very suitable for low resource settings. It's now the 8th vaccine to receive EUL by WHO.
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记者会上宣布，中国科兴新冠疫苗被证明是安全、有效、有质量保证的。另外，该疫苗易于储藏的特点也使其非常适用于资源匮乏的环境。世卫组织专家组建议说呢，世卫组织建议科兴疫苗用于18岁及以上成年人，采用两剂接种，间隔时间为2到4周。世卫组织不建议为该疫苗设置使用年龄上限，因为多种数据显示该疫苗对老年人可能也具有保护作用。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世卫组织将中国疫苗列为了紧急使用清单，使得发展中国家有了新的可靠疫苗的选择，这将有助于缓解全球的疫苗短缺，加速疫苗的全球普及。而在巴西圣保罗东南部的小镇塞拉纳，当地人对于科兴疫苗已经不陌生了。这个小城试验全民接种中国科兴疫苗，新冠致死人数下降了 95%。 下面的报道中，我们来听巴西圣保罗州州长介绍了这款疫苗在当地的使用效果。他说，接种了疫苗之后呢，不光是死亡人数下降了 95%， 有症状的病例下降了 80%， 而住院人数下降了 86%。 好，我们来听下面的报道。
塞拉纳位于巴西东南部的圣保罗州，常住人口约4万5千人。在 S 项目接种实验之前，这里人口流动性很大，新冠发病率高，具有做疫苗实验的典型性。小城也有注射疫苗的迫切需要，所以 S 项目得以在小城顺利实施。在过去的几个月中， S 项目的目标是为居住在塞拉纳的28380名18岁以上成年人接种疫苗，这其中27160人完成了全部两剂疫苗的接种，占比约 95.7%。
As mortes caíram 95%， As internações recuaram 86%， E os casos sintomáticos foram reduzidos em 80%。O estudo indica também que com 75% da população alvo imunizada com as 2 doses da vacina CoronaVac, a pandemia foi controlada em Serrana. E isto pode se reproduzir em todo o Brasil.
布坦坦研究所的报告还显示，目前塞拉纳周边15座城市的新冠确诊数字都在不断攀升，唯独小城塞拉纳例外。巴西媒体在报道中称，这里是疫情中的一块绿洲，小城塞拉纳用事实证明了中国科兴疫苗是安全的、有效的。
6月1号是国际儿童节，在当天呢，有一份礼物送给了中国全国的未成年人，这就是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新法新增并且完善了多个项目，比如强化了对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首次定义了学生欺凌撑起未成年人的校园的保护伞。接下来这部法律将向社会来宣导如何更好地保护我们身旁孩子们的身心健康，未成年人要学会辨别欺凌的形式，不光是身体上的，还包括语言上的、精神上的，不光是线下的，也包括了网络欺凌等软性欺凌。而在受到欺凌的时候呢，孩子们也应该及时地告诉自己的父母和老师，勇敢地对欺凌说不。好，接下来我们就了解这部新颁布的未成年人保护法。
法律专家介绍，未成年人保护法草案在公开征求意见过程中，近2万名未成年人提出2万多条意见，很多都是要求减轻学生负担，这充分反映了孩子们的心声。为此，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履行保障未成年人休息、娱乐和体育锻炼的时间的监护职责。同时规定，学校应当与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互相配合，合理安排未成年学生的学习时间，保障其休息、娱乐和体育锻炼的时间。学校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义务教育阶段的未成年学生集体补课，加重其学习负担。近年来，学生欺凌案件时有发生，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首次对学生欺凌进行了定义，为认定学生欺凌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并明确了学校在学生欺凌问题上的防控与处置机制。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对实施欺凌的未成年学生，学校应当根据欺凌行为的性质和程度，依法加强管教。对严重的欺凌行为，学校不得隐瞒，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教育行政部门报告，并配合相关部门依法处理。
提出了很多具体的要求，希望学校去认真的落实。你比如要求学校要成立各方，包括家长啊，包括法律顾问啊，法制副校长啊，组成的学生欺凌治理组织，来推进这样一项工作。
针对社会高度关注的未成年人网络沉迷、网络欺凌、隐私和个人信息泄露等情况，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增设了网络保护专章，进一步加强网络服务提供者在防治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等方面的责任。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游戏、网络直播、网络音视频、网络社交等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针对未成年人使用其服务设置相应的时间管理、权限管理、消费管理等功能。
六一儿童节期间，各地都为孩子们举办了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生活里大多数孩子是幸福快乐的，他们可能会觉得困境离自己很远，而在现实的世界中呢，却有一些困境儿童急需人们伸出双手。从2011年开始，中国首次对困境儿童标准进行了认定，也就是指事实上无人抚养，或者是患有罕见病的孩子，以及无家可归、生活失去主要依靠的未成年人。好，我们就走进在北京的中国儿童基金会阳光100关注困境儿童公益活动的启动仪式的现场。启动仪式其实呢，就是邀请了一些困境儿童共聚一堂，为他们举行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联欢会。
在世界公园的活动现场，150多名打工子弟儿童、留守儿童、残障特殊儿童汇聚在一起，参加寻宝游戏、观看节目表演，感受异域风情，还获得了阳光少年志愿者赠送的圆梦礼物。
社会没有抛弃他们，他会觉得有很多人在关心他们，会爱他们，他就没有那么自卑了。通过康复以后，我感觉他开朗了许多。
据统计，中国目前有超1000万自闭症患者，其中12岁以下的儿童约有200多万。另外，中国的脑瘫儿童数量在100到120万，每年新增脑瘫患儿4至5万人。
脑瘫的孩子可以用中医中药的办法增加补脑，用训练的办法让他开口说话，按摩针灸帮着肢体恢复，进行功能的锻炼。
自
闭症的孩子要进行语言和认知的训练，用中药的办法来调理肠胃，经过综合的疗法，症状要减轻好多，不要再继续加重。
此次发起的同康一百梦想公益工程，旨在对2到14岁的困境儿童的贫困家庭开展早期干预康复的医疗帮扶。对于符合救助帮扶的家庭，可以向专属基金申请爱心成长补助金。
只要有相当一级的残疾证和贫困证及定点医院的结算证明，就可以向阳光少年基金官网申请。
接下来呢，我们要走进正在举行的北京国际摩托车展。这次的展会以遇见圈子为主题，而这个圈子呢，指的就是心心相念的摩托车圈、摩托车发烧友们。他们齐聚一堂，不仅可以观看到来自全球各地的最新款的摩托车，还能够试驾，并且通过云直播的方式呢，将摩托车交易展向全国。好，我们来听下面的报道。
本届展会以遇见圈子为主题，致力于打造摩托车行业专业化、国际化的交流平台，为摩托车上下游产业、为行业与消费者之间构建起桥梁。展会的室内外展出规模超过7万平方米，吸引了来自海内外256家品牌的企业参展。
展出的内容包括整车、零部件、骑行装备、安全服，还有与摩托车文化相关的服装服饰。
我们是做摩托车后市场供应链平台的，本次参展呢收获真的挺大的，因为本次参展的同行呢都是行业内顶尖的，学习到了很多知识，另外呢也让北京甚至全国的摩托车爱好者呢了解到了我们的品牌。
中国本土摩托车国潮品牌亮相展会，展出了最新研发的中大排量休闲娱乐摩托车产品，国外多款中国首发车型高调亮相展会。展会现场，摩托车装备企业最新开发的头盔、骑行服以及各种安全骑行装备产品，同样吸引了大量的观众驻足。
开拓一下眼界吧，然后了解一下现在车都造到了什么样的水平，然后每一年它这个车的迭代有一些什么样技术上的进步。
您喜欢月季花吗？月季是北京的市花，月季呢也被称为是花中的皇后。中国各地很多地方都有月季花园，更有很多朋友在家里有养月季盆栽的习惯。全世界有1000多种月季，90%中国都有。接下来就要带您走进北京最大的一个月季园，这里呢位于北京的大兴，它的名字叫做纳波湾月季园。一进园，举目四望，眼光到处都是花海，各种各样的月季在这里盛开着。公园划分出了13个主题特色展区，收集了全球1700多个月季品种，近7万株，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月季园区。好，下面呢，我们就随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一起走进纳波湾月季园。
这个夏天，如果您想在花丛中拍照打卡呀，就一定不要错过纳波湾月季园。这里啊，离城中心区呢不到40公里，您来到大兴区魏善庄镇就能够找到这个漂亮的月季园了。
占地400亩的月季专类园，不仅有中国月季文化馆，还有33个月季主题花园。不过最让人向往的还是纳波湾的月季迷宫。人入花海，看看您进得来能不能出得去。
我现在啊就要准备进入这个月季迷宫了，走吧。这里啊真的是太美了，迷宫的9宫格呢都是由这样的月季花墙组成的，在这里呢边走边赏花，体验花香四溢的美，我可得多拍几张照。
来到这里我就觉得特别放飞心情。
哎呀，这个月季迷宫啊真的是迷住我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这个拍照赏花太专心了，太心旷神怡了，我现在完全找不到出口了，这个怎么办？
迷路了
啊。对，迷路了。
我带你走吧。
走走走，您带我逛逛。
咱们这个迷宫里面总共有536个品种，包括这块这个藤本呢居多，另外呢还有一些啊，你像就看到这块的这个大花品种，还有跟风花品种。 那个名字叫藤彩虹，而且初开的时候它是那个黄色的，它随着光照不断在变化，就像咱二环路的那个光谱一样。那么这些品种呢，我们经常会用在庭园绿化里面。
跟着园长边走迷宫边赏花，还学到了不少有关月季花的知识。走着走着，我们就来到了迷宫中心，这里有位美丽的月季仙子雕塑，也是迷宫的核心。
在这里走了一趟才发现啊，您来到这儿一定要学会赏花、拾花、拍照记录，才能够顺利地到达咱们月季仙子的身边。这个经验分享给大家。
这个时节来月季园真是不宜景逸，33个赏花园各具特色，福园中的古典园林，爱的邂逅景区中丘比特之箭，四时春园中的四合院彩绘，还有月花美心园中的大象绿雕。不知不觉我已经拍了上百张照片了。
这个月季园呢，可以称得上是全国月季品种最多的专类园之一，拥有2600多个品种。在2016年的时候呢，被这个国家林业草原局授予了国家月季种植资源谱的称号。现在来到这儿呢，不仅能够欣赏到美丽的月季，还能体验到汉服穿越、夜宿帐篷以及手工 DIY 等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活动内容。
汉服穿越是吧？我今天也体验了一把。在这么美的月季园当中弹着古琴，您看像不像一幅画？在咱们月季园里啊，还能够制作这样的玫瑰蜂蜜香皂。那现在呢，我们也来体验一下，做一块带回去试试。今天我真的觉得啊，这种象征着和平、美好、友谊的花，可以为一座公园或一座城市的颜值和气质加分不少。朋友们，大兴区的纳波湾月季园，你打卡了吗？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北京。接下来呢，要认识一位中国观众熟悉的陌生人，是因为他经常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中，但是他的声音却从未被人们听到过。这就是电视新闻里的手语翻译人。这当中有一个大家熟悉的面孔，他叫周烨。他的另外一个身份是北京东城区特殊教育学校的校长，他在针对聋哑孩子的特殊教育中已经工作了快40年了。其实年轻时的周烨刚刚接触特殊教育的时候，心中是满不情愿的。不过在和这群特殊的孩子们打交道的过程中，他自己也重新成长，并得以走入了一个他从未想象过的新的世界。好，下面呢，我们就来听北京市东城区聋哑学校校长周烨讲述从事特殊教育的30年。
我估计我要到退休的时候整整做了40年，自己已经把青春、热血、精力都洒在了这所学校里面，去和这些孩子、听障的这些孩子已经是真正成为了一种知己，这已经是我生命当中的一部分了。
周烨是北京市东城区特殊教育学校的校长，谈起自己在特教行业的经历，他不禁感慨时光疏忽。1981年18岁的周烨高中毕业，因为高考失利而没有能继续读大学。2年之后，一次很偶然的机会，他进入了特教领域。
实际上我是83年来到了原来的北京市第一聋人学校，就当了一个聋童孩子的这样一个老师。来了以后呢，就这样跟学生在一起啊，包括跟老师在一起，学校也非常的重视，给我们定出了培训计划。但是我跟这些孩子接触了那么一段时间以后，我就觉得哎呦，这手语太难了，因为一个词一个动作，一个词一个动作，我就觉得很难。而且我就觉得他们的那种眉飞色舞的那种状态哈，给我的感觉不是特别好，就觉得呢不好看啊。我就觉得我年纪轻轻的哈，然后就这样，然后就永远的跟他们在一起了，那种无声的世界。
周烨回忆说，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年轻的自己也曾想过去做一名模特，可是因为父亲的坚持，他没能离开学校，只能硬着头皮慢慢融入。而他自己真正的转变却来自于跟孩子们一起的几次经历。
我们在教这个比如妈妈这个音的时候，让孩子们去先听妈妈，但是他不见得知道这个音怎么发。有的孩子可能会发成巴巴，因为妈跟巴 这个音其实口型是基本上是一样的，唯独不同的就是它那个声母波和摸。我在总结这个方法的时候，你比如说啊，波跟妈这块怎么区分，那好了，我们在教妈的时候，那我们就要让孩子一个手触摸他的这个鼻子一侧，小孩的另外一个手要处在我的鼻子一侧。
嗯，
我在发这个音的时候，让他通过触觉去感觉鼻腔的震动，妈。那波这个音是没有鼻音的，波。那这种方法，那我们可能就是要用触觉的方法来去感觉到他的这个发音的不同，去学习正确的发音的方法。
2002年，周烨所在的聋人学校与当时的东城区培智学校合并，成立了现在的东城区特教学校。之后他开始担任校长，学校里既有聋哑孩子，也有智力障碍孩子，一个新的挑战摆在面前，有爱无爱，教育康复，和谐发展，这就是周烨的办学理念。周烨决心为残障学生的一生成长和生活奠基，而对每一名可爱的孩子，他带领老师有针对性的制定个性化教育方案。
在课堂教学当中呢，我们上的都不是像普通学校那种学科性的课程，一节课里面会涉及到语文的，也会涉及到一些数学的，然后可能有些课程还会涉及到劳动的，然后有些课程可能会涉及到美术的，还有会涉及到音乐的，它是根据不同的教学的内容，我们体现出不同的综合类的方向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个是有针对性的，很具有个性化的，是最能够符合每一个人他的成长发展的规律。
细心而周到的教育，让这里的残障儿童学有所成，生活能力也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周校长特别注重提高我们的身体素质和艺术修养，周校长为我安排个专门的艺术老师，每周我会在学校练习琵琶弹奏，我即将要参加琵琶九级考试。
我爸爸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
虽然我是一名智力障碍学生，但周校长告诉我，我也可以试试弹钢琴。我练习了三个月，现在我已经爱上了钢琴。
孩子们的这些话，不知道您有没有听得特别清楚，他们在说周校长特别关心他们，帮他们爱上了弹钢琴，帮他们考上了大学等等，模糊的声音里饱含着感激与真诚。周烨投身特教行业30多年如一日，全身心为残障儿童一生的成长和生活奠基。在做好本职的同时，周烨还受邀参与新闻节目的手语播报。
当时的95年是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和中央电视台的一个合作项目，希望在电视台上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手语播报的这么一个节目，来体现对那些听障人士他的一种尊重，他的特殊需要。当时这老校长就是，他就推荐了我学校的3个人到央视去做这个后备的人选，最后确定2个人，就是我和另外一个人。后来等于做了2-3年以后，那个人也不做了，他年龄大了。后来就我就在继续做着。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在新闻节目中增加手语播报。从当时初试荧屏开始，周烨至今不曾间断这项工作。2011年10月份，央视新闻频道共同关注栏目增加了手语主播，将节目内容翻译给听障群体。
他们的这个制片人就跟我讲，就是说想在共同关注这么栏目当中要加手语，然后说是直播，所以希望我这块呢继续给予支持。完了呢说，就这块您得组成个团队。我说对，我肯定要组成个团队。我就在我的学校这块招募，我们大学那时候报了9个人，最后选了6个。所以这6个从12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每天我们的老师4点钟从学校走，白天他要正常的去上班，要工作。到了那儿以后呢，化化妆，差不多到5点多钟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看到稿子。然后6点钟我们就正式开始直播，一直到6点55分。之后呢，完了事儿，他们就再回家。到家差不多都得8点了，4个小时。但是大家呢，这个工作的这种状态、这种精神，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
对，
除了电视新闻的手语播报，从2012年开始，周烨每年还会被委派至少一项特殊的播报任务。
像全国两会加了手语，党代会加了手语，我觉得这个也是让我们大家都没有想到的。尤其那个从2013年那个全国两会开始加。5年呢，那个一直都是我来做的嘛，应该是第12届的全国政协、全国人大， 做了5年手语的播报，然后呢18大我做了，那是全国党代会的第一次，然后就是19大。
现在周烨还有一个新的身份，那就是全国政协委员。
我就觉得作为一个老师嘛，应该做的去教好孩子，我觉得真的给了我的荣誉太多太多了，我有的时候也是有点受之有愧，真的觉得受之有愧。当然它也是一个动力啊，看着这些红宝书我就不在那边的，哎呀，一点不能有懈怠，因为我觉得我要有这种想法，我觉得挺对不起这份荣誉的。
从青春年少到天命之年，从不懂手语的小姑娘变成明星校长、网红主播，周烨尽心履行着一位特教老师的职责，也亲历着我国特教事业的进步。周烨说，一路走来他最感激的就是他的孩子们，未来他们仍将一路同行。
说实在的，能够让我继续坚持走下来的，我觉得我要感谢我的孩子，真的是感谢我这些孩子，是他们的那种真诚给我是一种教育，然后让我慢慢的去坚定了我一定要为这些孩子做些事情，要坚持，要热爱，对这些孩子我觉得就是一种尊重，一种平等，一种对生命的敬畏，一种热爱。
好，以上就是本期的今日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张开手，飞越轻轻拥抱着世界，阳光